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这里是经典朗读，我是雪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读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这本书，翻译周世良。今天我们来读卷一的上半部分。一，主，你是伟大的，你应受一切赞美，你有无上的能力，无限的智慧。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，愿意颂赞你，这人遍体带着死亡，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，遍体证明你拒绝骄傲的人。但这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，愿意颂赞你，你鼓动他乐于颂赞你，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，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，便不会安宁。主啊，请使我得知并理解，是否应先向你呼吁而后颂赞你，或是先认识你然后向你呼吁。但谁能不认识你而向你呼吁？因为不认识你而呼吁，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，或向你呼吁是为了认识你。但既然不信，怎会呼吁？无人传授，怎会相信？谁追寻主，就将颂赞主，因为追寻主就会获得主，获得主也就会赞颂主。主，请使我向你呼吁，同时追求你，使我相信你，同时向你呼吁，因为你已经传授给我们。主，我的信仰要向你呼吁，你所给我的信仰，你通过你的圣子的人性，通过布道者的工作而灌输给我的信仰，向你呼吁。二，向天主呼吁，就是请天主降至我身。那么我将怎样向我的天主，向我的主天主呼吁？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，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降至我身？主，我的天主，我身上真的有可以容纳你的地方吗？你所造的天地，负载我们的天地，能容纳你吗？是否由于一切存在没有你便不能存在？为此，凡存在的便容纳你。这样，我既然存在，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？因为除非你在我身上，否则我便无由存在。我不在黄泉，而在你那里，即便我进入地狱，你也还在那里。我的天主，假如你不在我身，我便不存在，绝对不存在。而且一切来自你，一切通过你，一切在你之中。是否更可以说，我除非在你之中，否则不能存在？主，确然如此，确然如此。那么，既然我是在你之中，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？你从何处降至我身？我的天主，你曾说，我充塞天地，我岂将临跨天地之外，使你能降来我身。三，既然你充塞天地，天地能包容你吗？是否你充塞天地后，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？你充塞天地后，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？是否你充塞一切，而不需被任何东西所包容？因为你充塞一切，亦即包容一切。一只瓶充满了你，并没有把你固定下来。瓶即使破碎，你并不散逸。你倾注在我们身内，但并不下坠，反而支撑我们。你并不涣散，反而收敛我们。但你充塞一切，是否你全体充塞一切？ 是否一切不能包容你全体，仅能容纳你一部分，而一切又同时容纳你的同一部分？是否各自容纳一部分，大者多而小者少？这样你不是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了？或是你不论在哪里，便整个在哪里，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？四，我的天主，你究竟是什么？我问你，除了是主、天主外是什么呢？除主之外谁是天主？除了我的天主外谁是天主？至高、至美、至能、无所不能、至仁、至义、至隐、无往而不在，至美、至坚、至定，但又无从执持，不变而变换一切，无心无故更新一切，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，行而不息，晏然长寂，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，负荷一切，充裕一切，维护一切，创造一切，养育一切，改进一切，随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。你爱而不偏，急而不愤，悔而不怨，愠怒而仍安。你改变工程，但不更动计划。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，你从不匮乏，但因所获而欢乐。你从不吝啬，但要求收息。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，你便若有所负，但谁能有丝毫不属于你呢？你并无亏欠于人，而更为之长，你免人债负而无所损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的天主，我的生命，我神圣的甘饴，谈到你，一人能说什么呢？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，却是祸事，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，还和未说一样。五，谁能使我安息在你怀中？谁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，使我酣畅，使我忘却忧患，使我抱持你作为我唯一至宝？你对我算什么？求你怜悯我，使我能够说出我对你算什么，而你竟命我爱你。如果我不如此，你就对我发怒，并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。如果我不爱你，这仅仅是小不幸吗？我的主，天主，请因你的仁慈告诉我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请告诉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援。请你说，让我听到。我的心倾听着，请你起我心灵的双耳，请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援。我要跟着这声音奔驰，我要抓住你。请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，让我死，为了不死，为了瞻仰你的圣容。我灵魂的居处是狭隘的，不相称你将来。请你加以扩充，它已经毁败，请你加以修葺，它真是不堪入目。我承认，我知道，但谁能把它清除呢？除了向你外，我向谁呼号呢？主啊，求你清除我的隐匿，不要由于我因他人而犯下的过恶加罪于你的仆人。我相信，因此我说，主啊，你完全了解。我向你承认我的过恶后，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谬吗？你是真理，我绝不和你争辩，我也不愿欺骗我自己。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谎，我绝不向你争辩。因为主，主，你若考察我们的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六，请允许尘埃粪土的我向你的慈爱说话，请允许我说话，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，不是向讥嘲我的人说话。可能你也笑我，但不久即转而金怜我。主，我的天主，我想说什么呢？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此事。 我要说，来到这死亡的生活中，或是生活的死亡中，我并不知道。你的慈爱收纳抚慰我，一如我从深深的父母那里听到的，是你用了他，在他身内形成了我，使我生于此世，我自己也不能记忆。从此有人乳养着我，我的母亲，我的乳母，并不能自己充实他们的乳房，是你主，是你按照你的安排，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蕴藏的，通过他们给我孩提时的养料。你又使我在你所赐之外不再有所求，你乳养我的人愿意把你所赐予他们的给我，他们本着天父的感情，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给我，我从他们那里获得滋养，这为他们也有好处。更应说，这滋养并不来自他们，而是通过他们，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，天主。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，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。是你用了你所给我身内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说明的。那时我只知道吮乳，舒服了便安息，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，此外一无所知。稍后我开始笑了，先是睡着笑，接着醒时也会笑，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也是如此。但对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，一些也记不起来。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，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，使人照着做，但是不可能，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，别人在我身外，他们的任何观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。我指手画脚，我叫喊，我尽我所能做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，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，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，或怕有害于我，没有照着做。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们不顺从我，不服侍我，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。照我所观察到的，小孩都是如此，他们虽则不时不知，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的情况。我的幼年早已死去，而我还活着。主啊，你是永永的生活着，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死亡，在世纪之前，在一切能称之为以往之前，你存在着，你是主，你所创造的万物的主宰，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源，一切变和不变的全余，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。天主，求你告诉我，求你的慈爱金莲我，告诉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，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。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，而我自己也看到妇人的怀孕。我的天主，我的甘怡，在这个时期以前的我是怎样？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，曾是某一人？因为没有一人能答复我，我的父母、别人的经验、我的记忆都不能作答。你是否要审下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？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领悟的赞美你、歌颂你吗？我歌颂你，天地的主宰，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处和孩提之年歌颂你。你使人们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，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前尘影视。这时我已经存在，已经生活着，在我幼年结束之时，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。主，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，能来自哪里呢？谁能是自身的创造者？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，哪里有能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？主，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， 因为最高的存在以及最高的生命。你是至高无上、永恒不变的，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，而在你之中，今天则悄然而逝。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，除非你把持它们，便没有古今。你的年岁终无穷尽，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。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，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，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归而去。你却永不变异，明天和将来的一切，昨天和过去的一切，为你是今天将做，今天已做。有人懂不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希望这人会询问这是什么而感到兴奋，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，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。七，天主，请你俯听我，人们的罪恶真可恨，一个人说了这话你就怜悯他，因为你造了他，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。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？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，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是如此。谁能向我追溯我的往事？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吗？在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记忆所不及的我，但这时我犯了什么罪呢？是否因为我哭着要隐辱？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的不是隐辱，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，一定会被人嘲笑，理应受到斥责。于此可见，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责的事了。但我那时既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，准情着理也不应受此苛责。况且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这些状态，我也从未看到一人不分良友而一并删除的。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，对行动自由的大人们，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，我发怒要打他们、损害他们、责罚他们不屈从我的意志，这种行动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情吗？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，而不是本心的无辜。我见过也体验到孩子的妒忌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，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。谁不知道这种情况？母亲和母乳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？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，这是无罪的吗？但人们对此都迁就容忍，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是，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。这是唯一的理由，因为如果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，人们绝不会熟视无睹的。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给孩子生命和肉体，一如我们看见的，你使肉体具有官能，四肢美丽的容貌，又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，使之保持全身的和谐。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，赞美你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，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。即使你仅仅创造这一切，也没有一人能够做到。你是万有的唯一真源，化育万类的至善者，你法则制度的一切。主啊，我记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，仅能听信别人的话，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这一段生活。我很惭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。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，我都遗忘于幽隐之中。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，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， 我的天主，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？现在我撇开这时期吧，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，则我和他还有什么关系？八，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而到达童年时代，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？但前者并没有离去，他能往何处去呢？可是他已经不存在了，我已经不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婴儿，已经成为牙牙学语的孩子了。据我记忆所及，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语了，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，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语，和稍后读书一样，是我自己凭仗你，我的天主赋予我的理智，用呻吟，用各种声音，用肢体的种种动作，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，使之服从我的意志，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，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心情。为此，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，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，我便记下来。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，要指那件东西时，便发出那种声音，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。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，用面上的表情，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，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，或为要求，或为保留，或是拒绝，或是逃避。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，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，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，便勉强鼓动嘴唇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。从此，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，在父母的约束下，在尊长的指导下，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生活翻覆动荡的社会。九，天主，我的天主，这时我经受了多少忧患，多少欺骗。当时对童年的我提示出正当生活的在乎听从教诲，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，为了擅长于为人间富贵服务的辞令。因此我被送进学校去读书，那时我还不识读书的用处，但如果读得懈怠，便受责打。大人们都赞成这种方法，并且以前已经有许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为我们准备了艰难的道路，强迫我们去走，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。但是主，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，从他们那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，从而意识到你是一个伟大人物，你随则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却能倾听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祈求你，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，我是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吁。我年龄虽小，却怀着很大的热情，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下处。每逢你为了我的好处没有听从我时，大人们甚至绝不愿我吃苦的父母们都笑受苛责，这在当时是我重大的患难。主啊，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，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你？我说，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到此地步，虔诚依恋着你，抱着宏伟的毅力，深受世界上谁都经不站立屈臂唯恐不及的木马刑、铁爪刑等处毒的刑罚，而竟处之泰然，甚至还热爱着战色失色的人们，一如我们的父母嘲笑孩子受老师的苛责。我是非常怕打，切求你使我避免责打，但我写字、读书、温课依旧不达到要求，依旧犯罪。主啊，我并不缺乏你按照年龄而复辟的记忆和理解力，但我欢喜游戏，并受到同样从事游戏者的责罚。大人们的游戏被称为是正经事， 而孩子们游戏便受大人们责打。人们既不可怜孩子，也不可怜大人，但一个公正的人是否赞成别人责打我？由于我孩子时因打球游戏而不能很快熟读文章，而这些文章在我成年后将成为更恶劣的玩具。另一面，责打我的人怎么样呢？假如他和同事吵架，被同事打败，那他便发出比我打球输给同学时更大的嫉恨。亲爱的朋友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卷一，今天我们就要读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来读卷一的下半部分。再会。